创世纪是起源之书，
出埃及记是救赎之书，
立位记是圣洁之书，
民数记是漂流之书，
生命记是前瞻之书。
这五卷书合称摩西五经，记载了神和他的百姓所建立的关系，叫属神的子民得以明白神的心意。
欢迎收听梁凯琳老师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摩西五经》。
各位同学好，我们今天来思想《立位记》17-22章，这是我们课程的第17课。我们一直对《立位记》都做了一些讨论，希望我们借着这些思想的分析跟讨论，带给我们对立位记有新的一个看法，读起来的时候觉得比较切身一点，有趣一点。上一课我们讨论到圣洁生活的基础根基在哪里呢？是外在跟内在的圣洁。可能在接触感染不洁之后去自洁洁净自己，可能在事前知道洁与不洁的条例，然后保守自己不触犯那些不洁净的条例成为不洁。当然内在就是赎罪，赎罪日里面所献上的赎罪祭，这是我们上一课讨论的。今天我们讲到圣洁的伦理生活，我们活在社会当中，活在人与人当中，怎么样来生活呢？其实圣经也有教导。所以我们的课程大纲也是分开3点。第一个题目是17、18跟20章，那里讲到要杜绝异教的风习，除去这些异教的风俗习惯。19章讲到生活当中的一些条例。21-22章讲到祭司圣洁的条例。所以很多的律例跟我们的生活相关的，跟我们的环境也相关的。在第一个题目立位记17、18-20章里面呢，讲到完全除去这些异教的风习，因为当时的百姓活在一个外邦宗教的环境当中，当时的百姓可能要面对很多异教的一些的风俗习惯，所以神就借着这几章圣经提醒他们，我们也一同来思想。第一点呢，就是在立位记17章，这是第一个吩咐。这个吩咐很特别，他说不可以在会幕以外杀生献祭，所有的祭物都要带到会幕门口，在那边杀献上。因此呢，就是拒绝或者是防避在野外献祭的这么一个习惯。为什么呢？因为17章第7节说那边有异教的风习，在会幕以外献祭的时候很容易陷入外邦宗教异教的一种的献祭习惯。第7节提到有一些人献祭给他们行邪淫所随从的魔鬼，一方面献祭，一方面行淫。那边提到鬼魔呢，或者是说公山羊，所以呢就是献祭给这个公山羊，可是呢又行邪淫。那这个公山羊是古代埃及的一种土地神哈，后来有很多国家都用这个公山羊作为他们拜祭的一个标记，所以所谓的鬼魔呢可能就是公山羊，也可以指着任何一种的邪神。所以神说不要带到外面去献祭，否则呢你们很容易就会学这种献给公山羊的这个礼仪当中一种败坏的行为。所以杜绝这些异教的风习，这是很重要的。立位记17章第10节提到另外一个禁止，不可以吃血。我想很多人对这个问题都很有兴趣。 在摩西的时代提到不可以吃血，不可以吃血禁止什么呢？他要凸显什么的真理呢？第一就是血里面有生命，所以在十七章里面不断的提到活物的生命在血中，所以禁止吃血呢有它的创造的意义。什么意思呢？所谓的创造意义就是神要人尊重生命。当挪亚出方舟以后，神说你们要尊重生命。当然我们认为说尊重生命就是尊重人的生命，那如果活物的生命在血中，其实在吃血的上面，在摩西的时代也是尊重生命的一个表现，这是创造的意义。第二呢，要谈到的就是它的宗教意义了。血里面有生命，圣经特别提到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可以赎罪，这是在十一节。旧约的时候用这个动物的生命还有放出来的血来赎罪，所以他们如果要吃这个动物的时候先放血，用土来掩盖，表示呢尊重血的宗教性，尊重血的赎罪的功能。这个是在谈到不可吃血的两方面的，第一个是创造意义，有生命要尊重它；第二个是宗教意义，有生命可以赎罪，因此要尊重它。那这是摩西时代，今天我们关心的就是我们现在可不可以吃血、啊、所以摩西时代呢我们不管了哈，我们就想我们今天可不可以吃呢？我们从圣经整体的教导来建立我们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我想我们从几方面来做提醒。第一，血的创造意义呢是超越时间空间的，我们说血里有生命，所以尊重生命。血的创造意义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如果在我们这个饮食的过程里面，我们用很凶残的很轻蔑的方式来饮用的话，我想跟神的性情不符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血的宗教意义已经不存在了。旧约用祭牲的血来赎罪，新约不用祭牲的血来赎罪。新约讲到耶稣一次流血就完成了赎罪的工作，所以我们不需要强调这个血的宗教意义来禁止我们吃血。第三，如果吃血的行为含有拜偶像的意义的话，这是绝对禁止的。这个不是血的问题，是偶像的问题。那我们当然知道很多异教里面呢有这么一个习惯，当他们吃血的时候是跟祭偶像有关的，所以因着不能拜偶像的缘故，我们杜绝这种外邦宗教的行为。第四了，如果吃血是一种饮食的习惯，当然我们不会天天在桌上都有血哈，只是偶尔我们会吃。如果是一种饮食的习惯或者是一种偶尔的一种品味的话，我们就要考虑新约圣经的教导，罗马书十四章二到六节、十三到二十三节、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还有哥罗西书第二章，这些的教导是什么呢？有几个前提我们来考虑一下。第一，在不亏缺神的荣耀底下，你可以有这么一个自由。第二，你在不绊倒别人的情况底下，你可以什么东西都吃。所以如果是吃血是一种习惯，请你考虑一下有没有亏缺神的荣耀，有没有绊倒别人。保罗说，若是我吃的时候绊倒别人，我宁愿不吃。这个就是爱心的问题，而不是为着满足自己的食欲，不管神的荣耀，不管我们弟兄的软弱。所以今天基督徒可不可以吃血呢？请你再三的考虑一下。那关于这个异教的风习呢，利未记第十八章又禁止另外一个异教的风俗。他那里提到这是埃及地还有迦南地的人所行的恶行， 因此要禁止。那如果我们参考一下利未记二十章二十三节，那边说，神说，我在你们面前所逐出的国民，你们不可以随从他们的风俗。神说不可以，这个就是禁止我们效法异教的混杂，他们在宗教当中混上了道德性上的败坏，这个在圣经里面常常都是禁止的。那我们常常看到神说不可以效法这些外邦的宗教的行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常常在拜祭的时候有淫乱的行为发生。若是你看摩西五经里面就很多次这么一个的记录，所以在十八章里面禁止的另外一个异教的风俗呢，就是不要模仿他们的拜祭方式，因为里面有淫乱。那你看十八章第六节，神说不可以乱伦。所谓的乱伦呢，就是在亲戚、亲人、亲属在这么一个关系底下发生这个淫乱的行为。十八章第七节，不可以有淫乱的行为，无论跟什么人在这个性的关系上面，需要保守，不能够放纵败坏。第三呢，他说不可以有异教性的那种淫行，将他的儿女惊惑，还有同性的性行为，甚至有人与动物与野兽淫合，这是在十八章的二十一节提到。所以这些都是不能够接受的，这些都是不合乎常理的，更不要说合乎神圣洁的要求了。所以神说第三方面要禁止的，就是特别在性关系上面，在淫乱上面，你们要特别小心。我想现在这个世界非常开放，很多时候这个道德上面的败坏呢，也进入神的儿女当中，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现象。在神禁止这种异教的行为那个结论里面呢，我们就看到可怕的结果会产生。如果你看十八章二十三到三十节，神说这一切的可憎的事情不要行，就是上面所说的这些可憎的事不要行，免得这些事情玷污了自己，不但玷污自己，还有玷污地。若是你们把地玷污的话，这个地就会把你们吐出去，意思说你们就不能够再居住在这个地上，因为你们把地污秽了。最后一句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所以因此遵守这些的禁令呢，是因为这位神是圣洁的。既然我们称圣洁的神为神，我们怎么可能行污秽的事呢？所以在这个圣洁的伦理生活的第一个部分，就是讲到异教这些污秽败坏的风气全部要除去，因为耶和华圣洁的神是你们的神。第二部分我们看的是利未记十九章，我们不用太多的时间。首先是前面那个段落，十八跟二十章讲到不可以做的、禁止的，可是十九章全章的吩咐呢，就是你们要做的、你们要行的。所以反面的有了，禁止的有了，正面的、积极的也有了，那所以两面都要注意。十九章第二节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当这一章结束的时候，在三十六、三十七章说，我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一切的律例典章。所以这是正面的一个教导，他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用圣洁的神开始，用圣洁的神来结束这一章。然后中间所教导的律例典章呢，应该就是能够教导百姓过一个圣洁的伦理生活。这一章圣经我要请你们在作业上面用功夫去整理，然后学习思想，这样就可以了。我们跳到第三个题目，二十一到二十二章，这里讲到祭司圣洁的律例。上一课我们 分析过利未记十六章，在赎罪日的吩咐当中呢，提到亚伦这位大祭司要为自己赎罪。那这一次在21到22章再提到祭司的洁净的问题，所以祭司是神拣选服侍神服侍人的，他在神跟人中间是一个中保的角色。因此呢，我们发觉神对百姓有圣洁的要求，神对祭司有更多的要求，因为人看到祭司就好像看到他所服侍的那一位神一样。因此呢，我奉劝所有服侍神的弟兄姊妹，我们在神面前为着荣耀神的缘故，为着弟兄姊妹的缘故，我们真的要分外谨慎。好像保罗说，我既然敬重我的职分，我就弃绝一切暧昧可耻的事，把那些事情全部弃绝，因为我们要敬重我们的职分。所以在21章第一节开始，祭司有一个禁止，他要谨守这条律例。圣经说他不可以因为民中的死人玷污了自己，他不可以被污染被污秽，因为他随时天天侍候在神的面前。不但只是这样子，甚至圣经还说他哀悼亲属的时候要分外的谨慎，分外的得体，不可以蓬头散发，要很得体的来哀悼。所以我们不能够说神为什么不让祭司为百姓当中的死人哀悼或者是亲近他们呢？其实神也说，当祭司家中死了至亲的亲属的时候，他在进行这个哀悼里也是要非常谨慎小心的。可见不是哪一个情况的问题，那是一个神对他整体服侍的一个要求的问题，要谨慎要圣洁。第二，圣经要求这个祭司的时候特别提到他的婚姻也要分别为圣，他要注意他的家庭跟婚姻生活，他只能够娶本民中的百姓当中的处女为妻，他不能够娶那些寡妇，不能够娶那些犯行淫的。所以在婚姻上面他要注意到这个关系，他要表示出他是一个不随俗不放纵不污染自己的，他在婚姻上面分别为圣，这是第二点吩咐。第三呢，在利未记21章16节开始提到祭司在献祭物的时候，我们记得不能够献那些有残疾的有受伤有疾病的，不能够献。那在当时神吩咐这个亚伦的时候，他也说祭司本身也要没有残疾来被神用。所以对这个服侍神的人，神对他有特别的要求。第四，利未记22章1节提到祭司吃这个圣物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当百姓献祭的时候，有一部分是属于神的，也有一部分是归给祭司的，归给祭司的那部分当祭司在吃的时候注意自己不能够有污秽，要洁净，否则呢他吃的时候等于吃自己的罪，就会担罪而死。这是圣经对于服侍神的人在吃喝上面也是有重要的提醒。所以整体来看呢，其实是整体全人的一个要求，让他在服侍上面各方面都非常谨慎小心，因为他在神面前是代表神的。所以若是你看利未记的22章32节提到说祭司要怎么样呢？祭司不可以亵渎神的圣名，如果他没有按照上面所说的去行，恐怕这个对神的名字有亏欠。神说你不要亵渎我的圣名，要在以色列人当中尊我为圣，尊我为圣。所以若是你记得摩西有一次 击打磐石的时候，神没有吩咐他击打，他发怒击打的时候，神说，你没有在百姓眼前尊我为圣。啊，这个就是利未记这里的一个提醒了。所以在讲到祭司圣洁的律例的时候，不单只是他要为自己献赎罪祭，在他生活上面神还是有同样的要求。所以神不单要求百姓在外在生活圣洁，神也要求祭司在外在生活的圣洁。如果你看一下21-22章，三个句子常常出现。第一个常常出现的就是，我是耶和华，我是你的神，神是圣洁的。第二个常常出现的就是，祭司是归神为圣的，祭司是特别挑选出来来为百姓献祭，他是特别归给神的，所以他自己要圣洁。第三个常常出现的句子是，我耶和华神是叫他成圣的耶和华。神给祭司这么一个圣洁的地位，神圣的职分，神说我叫他成圣，因此他自己也要小心谨慎成为圣洁。所以神给许多弟兄姊妹有一个服侍的一个尊贵的身份和地位，那我们要敬重这么一个地位，自己也要成为圣洁，自己要尊神为圣，免得我们亵渎神的名。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提醒那些服侍的弟兄姊妹，我们站在众人面前的时候，我们的榜样如何，我们就带出怎么样的人，牧人如何，羊就会怎么样。所以我们要为神的缘故，为弟兄姊妹的缘故分外谨慎。这是在利未记21-22章神提醒祭司亚伦的事情。所以这个圣洁的伦理生活呢，是一个全民的一个教育，不是说只有百姓需要这样做，是所有的人都需要这样做，这样子全百姓才能成为一个圣洁的一个国民。我们今天讨论的到这里，最后一个段落就是我们的神学连贯了。每一次我们都会思想到这个神学连贯，我们思想这课的时候讲到神给以色列人的圣洁的伦理生活的一个指引，教导他们怎么样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在当时的这个污秽的社会当中，有很多异教，很多不讨神喜悦的败坏的道德行为当中，怎么样活出来呢？有两方面。第一是消极的，拒绝异教世俗的风习，看到这些不讨神喜悦的，不要学他们行。我想今天我们也活在一个世俗非常盛行的一个社会里面，我们会看到很多神所不喜悦的一种的行为，不要去效法他，这是消极的。积极方面呢，这是第二部分，按神的教导而行。神对百姓的要求是在19章，神对百姓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所以神是救赎他们的神，因此呢，我们可以按着圣经的要求来活出一个蒙救赎的百姓他应该有的生活的表现。今天我们有圣经，圣经里面给我们很多宝贵的教导，这是一个神所喜悦的一个蒙拣选的子民该有的生活的方式。所以保罗说，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学习神所教导我们行出来讨神的喜悦。所以同样的教导，同样的思想。因此呢，我们发觉无论是旧约或者新约，他都有一致的要求哦。他说，那个招你们的既然是圣洁的，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的，因为我是圣洁的。这是谁的讲法呢？这是彼得的讲法。所以彼得呢，用很多关于利未记的内容的教导，提出一些基督徒该有的生活的原则。所以生活与神的圣洁一致，生活活出神的圣洁，活出神的形象， 这是我们一直强调的信息，因为利未记就是讲到圣洁的生活，圣洁的神。第二方面呢，我们也从这段里面看到神对服侍的人的要求，是不是这些要求只给当代的祭司呢？其实如果我们从某一个角度看，也是给今天服侍的人的。今天我们所有的信徒都是祭司，彼得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那彼得这个句子呢，其实就是引用出埃及记的句子，所以人人都是祭司这么一个观念呢，就是新约还有近代教会的历史里面一直强调的。不要认为说只有亚伦需要这样做，或者是只有牧师传道需要这样做，其实呢，所有的信徒都是祭司，都是圣洁国度里面的子民。因此彼得说你们要宣扬神的美德，这个宣扬不单只是口头的宣扬，因为既然我们都是圣洁的祭司，所以也是说是一种生活的宣扬。口头宣扬重要，生活的宣扬也是重要，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活就成为一篇信息，让我们活出来的跟我们所讲的一样，让我们活出来的跟我们所信奉的一样，让我们的生活成为一篇传扬神圣洁的信息，好叫我们的神得到荣耀。所以从这个神学的连贯里面呢，我们讲到以色列的伦理生活，还有服侍神的人他的伦理生活。希望我们从这两方面都学到教导。回去以后呢，请你做下面的课后作业。第一，请你读利未记23-27章。第二，请你将利未记19章所有关于日常伦理行为的教导，这是正面的教导，每一项列出来，究竟他讲哪几方面呢？把它一一列出。我请你注意一个句子哈，他常常出现我是耶和华，或者是类似的句子常常出现。为什么要用这句话来结束每一次的吩咐呢？每一项的要求呢？请你解释一下。第三，神对祭司曾经说过，你们不可以亵渎我的圣名，我在以色列人当中却要被尊为圣，这是在22章32节。请你思想一下，在你的环境当中怎么样避免亵渎神的命呢？怎么样才是尊神的名为圣呢？请你各列出3点来作为我们自己的提醒跟教导。好，今天我们停在这里，希望这一段经文给我们有更多属灵的看见。若是你需要讲义，请你向电台索取摩西五经的课程讲义。好，我们今天就跟各位再见，下一次再讨论最后一课利未记的内容。